欢迎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环球冒险小说《开山之作》，《禁地猎人一：棺材山》，作者猎鹰，演播朴树。第十九集，这在野外躲避雷电的办法之一，在低处的树丛中能避免雷击和大风。不过，这大雨就要看庇护所的质量了。但敏先生看到云层推进速度越来越快，翻滚着张牙舞爪的肆虐的天空，太阳已经不见了，天色迅速地暗淡下来。明明是四点多，应该阳光明媚的时候，却已经跟夜间差不多黑暗了。这时候搭建庇护所很明显来不及了。汪兴国带大家离开了鬼门关，没有往树林里去。刚才他已经查探过附近的情况，这时候要到达低处的树林，步行还需要一点时间。没等大家进入树林搭好庇护所，已经成为落汤鸡了。夜间山区温度会降低，如果没有干燥的衣物，很容易让人生病，所以他没打算进树林，而是带着大家顺着石壁边绕行。
狗蛋儿，往哪走呢？
陈八代看着汪兴国绕着石壁走，再一看乌云已经迫在眉睫了，远处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了雨雾，而且时不时云层中还打闪，接着听到了一阵滚雷，这场雨的量可不小。
找个山洞躲一阵，
汪兴国说道，又看了看云层，推进的速度越来越快。这时候狂风呼呼地从耳边吹过，预示着不需要三分钟，暴雨就要洗礼这片土地了。
快点，就要到了，
汪兴国催促道，加快了脚步。
如果估计错了，咱们都会成为落汤鸡，
陈八代抱怨道。身后的夏若冰推了他一把，他只好收起抱怨，加快脚步跟上了前面的米先生。夏尔巴抬头看了看云层，这速度推进已经超过了他的想象。夏尔巴一边加快脚步一边抬头看云的时候，听到最前面的汪兴国叫道，
到了，快点儿！
一低头看见汪兴国好像个鬼魅一般的一闪就不见了。夏尔巴愣了一下，闭上眼睛晃了晃脑袋，敏先生的身影也闪过了，似乎有些飘忽，感觉很不实在。
夏尔巴，快点儿！
夏若冰看到夏尔巴站着发愣，回头拉了他一把，两人刚钻进山洞中，大雨好像约好了一样，哗啦啦喷到了地面上。
哇塞，时间掐得真准，
敏先生感叹道，地方还不错。此时乌云就压在头顶上，山洞里和黑夜没什么区别。汪兴国打开了强光手电检查一下山洞，地面还算平坦，面积大约有100平方米，洞顶也很结实，不用担心塌陷和落石的危险。这么大的面积足够大家翻筋斗了，而且干燥的地面能让大家免受暴雨湿身之苦，这对保存体力是非常重要的。这厢王兴国在检查山洞的时候，陈八代已经把自己的铺盖卷从背包里拿了出来，照着最平坦的地方一铺，宣告自己对此地有着无可辩驳的主权。山洞外暴雨哗啦啦地洗礼着大地，时不时响起一阵炸雷，就在鬼门关顶声炸响，大家纷纷整理好了今晚睡觉的地方。随着黑夜和暴雨的降临，气温开始降低。夏尔巴拿出了气炉，准备给大家做点热食。汪兴国穿上了雨衣，招呼陈八代出去一趟。陈八代不情不愿地穿上雨衣，和汪兴国钻进了暴雨里。敏先生仔细地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装备，他衣领上的那枚徽章在电筒光下闪闪发光。
很精美的徽章啊，
夏若冰说道，通常在野外任何不必要的东西都不会携带，这么贵重的东西别在衣领上，敏先生就不怕丢了吗？
闵先生刚才的举动表现出他对这个价值不菲的徽章非常重视。
谢谢。
闵先生礼貌地朝着夏若冰笑了笑。
波尔塞弗涅，春之女神，闵先生，你为什么一直带着她？
夏若冰问。她是我的幸运女神。闵先生想了想说道。
看样子闵先生并不想多说什么，夏若冰也只好不再深究。
陈八代拖着一段树枝，嘴里嘟囔抱怨着脏活累活都自己干了，突然一个闪电撕开了夜空，炸雷在耳边响起，眼前一下变成了白昼。陈八代一抬眼，手里的树枝掉在了地上。
王兴国，看！
陈八代惊叫道。
跟在他后面抱着柴火的汪兴国抬眼一看，鬼门关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了很多人影，依稀中还看到他们手里拿着兵器。
咔嚓轰，
又一道闪电劈下来，打到了鬼门关的石壁顶上，这下看得更清楚了，的确是一群人影拿着兵器，雷声过后还听到人声的嘈杂。
正在山洞中的闵先生在雷声过后似乎听到了有人哭嚎，就在山洞深处，他拿起手电往深处一照，什么都没有看见。
有人在哭。
夏若冰也听到了，声音虽然细微，但声声入耳。夏尔巴也关上了气炉，手不由得伸到边上的开山刀。还没等他们弄明白怎么回事，陈八代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地跑进了山洞。
快快，阴兵过道，阴兵过道了。
愣了一下，闵先生跳了起来，顾不上穿雨衣，钻进了雨幕中。夏尔巴抓起开山刀赶紧跟上。夏若冰见状，顺手拿起了一柄组合工兵铲。
现在看不见了。
大家跑到汪兴国身边，朝他看的方向望去，在雨幕中黑乎乎的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过去看看，或许是因为人多。
闵先生胆子也大了起来，这个提议没有人拒绝。一行人重新爬上了鬼门关，但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。电筒光照进通道，那具尸体还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你们真的没有看错？
夏若冰有些怀疑。阴兵过道是这一带流传了很久的传说，虽然很多人都说自己亲眼看到，但从未拿出过任何证据。闵先生打开了摄像机，试图抓拍任何一点诡异的图像。
轰，
一声炸雷不期而至，闪电正好就打在了鬼门关边上。雷雨天在高处的确不安全，闵先生下意识地缩了缩脑袋，刚一抬眼，顿时目瞪口呆。一个人影朝他小跑过来，手里提着一把刀。闵先生哎呀一声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，忙乱中朝人影举起了摄像机。听到闵先生的惊叫，众人一回头，只见鬼门关附近凭空突然出现了许多飘忽的人影。他们匆忙地从几人身上跑过，消失在鬼门关的过道里。闵先生看到那个人影就要踩到他身上了，但那不是一个真实的人，更像是一个被扭曲的影像。闵先生清晰地看到他面孔因为飘忽而显得狰狞，但他好像根本没有看到闵先生从他的身上飘了过去。闪电过后，光线迅速暗淡下来，那些飘忽的人影也开始更加模糊不清，在暴雨中能清晰地听到呐喊声、哭嚎声和其他失真的声音。夏若冰目瞪口呆地看着人影从他身边匆匆跑过，这才回过神来。
夏尔巴，快拍！
忙乱中，夏尔巴忘了带相机，他急忙跑回山洞中，刚钻进去，赫然一张惨白的人脸出现在眼前。
夏尔巴吓了一跳，本能地把手里的刀给捅了过去，可就在这一瞬间，人脸不见了。
夏尔巴紧张地环顾了一下四周， 山洞里空空如也，耳边的哭嚎声却越来越清晰。夏尔巴抓起了相机，想了想，扭头跑了出去。等夏尔巴跑到鬼门关的时候，那些阴兵早就消失不见了，这让他有些懊恼。
阴兵过道的传说是真的？
夏若冰的脸色惨白，不知道是不是被吓着了。闵先生在某个瞬间也觉得自己的心脏停跳了，他好不容易从震惊中恢复过来，人还坐在湿漉漉的石台上。汪兴国反倒很冷静，就算阴兵过道是真的，可这些阴兵也没有恶意。人类对死亡的恐惧，使得人类创造出了很多关于死亡的传说。大多数民族从古到今都相信人死后会去另一个世界，那个世界和世间一样，有着完整的社会结构，那必然也会有各种不同的职业。阴兵可以理解成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军人，他们负责另一个世界的守备和安全，世间的人是看不见他们的。按照古老的传说，世界被分成阴阳两界，平时互不干扰，但在某些偶然的时候阴阳相交，人会看到阴界的一些景象，也就是所谓的阴兵过道。按照科学的解释，或许是另一个平行世界和现行世界交叉，造成了一些影像的重叠。可刚才他们的确看到了那些飘忽的人影从身边跑过，所有人百分百的肯定那不是幻觉。陈八代瞪大眼睛，腰间的求生刀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紧紧攥在了手里。他在棺材山石壁边也看到过人影，但没有那么多，也没有那么清晰。不管这些阴兵有没有恶意，但他们的出现已经足够吓人了。噼啪，又一道闪电打了下来，陈八代看到台阶上出现了一群人影，好像还抬着什么。夏尔巴赶紧举起了相机，可是光线实在是太暗了，曝光不足。这时候又一道闪电劈下来，趁着闪电的光亮，夏尔巴按动了快门。那队人在台阶上踌躇不前，但大家明显看出他们抬着一具尸体，不由得立刻联想到了阴兵来到世间锁魂的传说。大雨继续噼啪地落下，那对阴兵始终也没走上台阶，飘忽了一会儿就消失在了黑暗中。等了好一会儿，阴兵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在高处始终不是安全的地方，汪兴国让大家先回到山洞中躲避暴雨和闪电。闵先生回到山洞，迫不及待地回放起刚才的录像，可是屏幕中只有一阵阵的雪花，刚才竟然什么都没有录下来。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！闵先生又检查了一下以往的录影，发现他们都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堆堆雪花。
我明明看到阴兵了！
闵先生有些气恼，拍打着摄像机。
我们也看到了，不可能大家都眼花了吧？
夏尔巴也说道。大家正七嘴八舌说着的时候，山洞深处突然传来一阵
似哭似笑的声音。
陈八代把手电往山洞深处一照，却只看到锈迹斑斑的石壁。不久，声音低沉了下来，夹杂着其他一些怪声，让人心神不宁。汪兴国仔细地把洞里每一个角落检查了两三遍，但仍旧找不到发声的方位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声音消失了。
吃点东西睡吧。
汪兴国一屁股坐下来，拧开了气炉重新烧水。
这睡在这里？
陈八代觉得出去淋雨或许更好一些。
夏尔巴，陈八代，去把柴火弄回来，
生点火会暖和一些。汪兴国好像没听见陈八代的抗议，用刀挑开一袋奶茶，把奶茶倒进了锅里。哎，我们刚才见鬼了！陈八代提高了声调。阴阳两不相犯，要是想弄死我们，刚才就弄死了。汪兴国倒很淡定，大家转念一想，汪兴国说得很有道理。这么一来，大家的紧张情绪缓解了不少。两人拖着木柴回到了山洞，陈八代把火堆升得很旺，将山洞每个角落都照亮。有了火的温度，山洞里气温开始上升，大家都暖和了起来。在山洞里时不时的怪声似乎也没那么让人害怕了。闵先生想看看现在几点了，可是手表的秒针好像有什么东西牵扯一样，行动得异常艰难。这儿看来有电磁干扰，闵先生说道，对大家晃了晃手表。睡吧。汪兴国往地上一躺，这时候反正没事情可干，外面风大雨大，想看个星星也是奢望，不如好好休息保存体力。夏若冰靠在洞边看着外面的大雨，现在到底几点也不知道，这样让他有些烦躁。没想到好不容易到了鬼门关，却碰上这天气。看到汪兴国好像事不关己的样子，他有些气恼。你心眼儿就这么大？想不明白的事情，现在想也不会明白。等从棺材山里活着回来，会有很多时间去想。汪兴国把帽子往脸上一盖，一点儿不受那些怪声的影响。闵先生看出了夏若冰的烦躁，安慰道：俗话说，贵人出门遭风雨嘛。但夏若冰没有搭腔。闵先生一想这时候说这话的确有些不合时宜，只好尴尬地停下了话头。放心吧，强对流天气过后必然是晴空万里。吴老不是说了吗，他没有头晕，因为那天的天气非常非常好，这是好事儿。帽子下的汪兴国悠悠地来了一句。看到汪兴国这么淡定，陈八代心眼儿也大了起来，往自己的铺盖卷上一躺。睡吧，明天还得追死人呢。穷八代，你除了会吃会睡还会干啥？夏若冰讽刺道。呵呵，还会不少事情，比如打豆豆。陈八代嬉皮笑脸地答道。看到大家都不搭腔，这笑话讲得有些失败，嘟囔道：你们都不问豆豆是谁吗？这笑话有些冷，冷场就是最好的效果。汪兴国对夏若冰说道：别看了，雨该停的时候自然停的。夏若冰无奈，只好躺下，听着外面的雷声雨声，山洞里时不时发出的怪声，辗转了一番，终于睡着了。睡梦中各种光怪陆离的场面在脑海里转动，这一夜都没有睡好。不知道什么时候风雨停了，夏若冰醒的时候，陈八代、闵先生和夏尔巴都没醒，独独不见了汪兴国。夏若冰走出山洞，看到汪兴国站在山坡上，一会儿跑过这边，一会儿跑过那边。这时候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，脚下的草地还是湿的，不过汪兴国没有说错，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太阳没有升起，天空就已经非常蓝了。夏若冰走过去问：你在干嘛？我在用太阳校准时间，不过这儿太有意思了，这儿手表是正常的。说着往回走了十来米，在这儿手表就受干扰了。用太阳校准时间，夏若冰第一次听说。每天太阳的升起时间是可以计算的，虽然并不是很准确，但是可以准确到10分钟之内吧。 对了，刚才我去了鬼门关看了一眼，尸体不见了。